第四章，李方明的短板。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让所有人沉浸其中又难以自拔，但却不知为何会有这些生住异灭、生老病死过程，一生之中或受尘世垢染，不断产生各种欲望，不断在追寻满足之间反复，有更多则是永远得不到的目标。但凡自己当下的行为都会产生后果，不论好的坏的，当下无法清算的，必在日后偿还。人们不知每每所遇的恩怨仇报，都是以前自己做事的后果。虽然忘记轮回转世的种种过程，但是总要面对亲身接受他人的报仇或报恩，这就是主导人世的因果律。李方明通过网络很快就查到真佛心宗的联系方式，没想到距离中土兰心州很远，大致在兰心州东南方向，位于南赡部洲东北，在海外距离陆地20余里的一座大岛北部，此岛名曰蓬莱。总部之外还有无极大道院、宇宙生命研究中心等机构。互通邮件得知，对于大道系列，但凡有人索要书籍，不论多少，不论在世界何处，真佛心宗都会免费邮寄。李方明填写了订单，想着试一下。一个月后，他收到了两箱书，并在直接交流中知道了很多细节。例如40册只是计划出版的数量，目前最新出版到28册《大道天音》。这本书开始讲解宇宙起源、地明星古文明、地明星灾难的原因及解决之道，未来科技的发展、人生的目的、上苍天界提升整体地明星能量层级的计划等等，内容比起以前的心法、灵异体质、因果、纲常伦理等，让李方明感到更加的玄幻。但是好像事实就如书中所述，真佛心宗还办理点灯、注印、超拔、法会等一般公堂寺庙也有的业务，里面也收学员皈依，刚进入叫做宗生，经过仙佛考核后才能正式成为学生，参与宗门的各种事务。周三周六有虚空级别神佛下降，化解各种因果问题，解答不限时空领域的各种问题，是一大道系列的内容，因得到的信息量有些大，李方明准备慢慢接收。他先将其中一套书籍送到穆老师处，而穆老师让他继续保持联系。交流过程中，真佛心宗负责接待李方明的是一位叫做甘耀的人，声音明朗而磁性，丝毫听不出是位退休的老人。通过他的耐心引导，李方明渐渐掌握了书中生僻词汇，慢慢发现了内涵真意，也可以初步串联起来，也学会通过网络在周六祭祀中直接向神佛提问。他还与主事禅师直接通过2次电话，第一次通话中禅师称方明师兄，顿时让他不知所措，他从没见过一位 boss 级人物如此平易近人。李方明对这个洋溢着温暖的地方渐渐升起了浓厚的兴趣，很希望去看看，很希望拜访一下这位禅师和甘药，很希望亲身体会下著书过程，更希望尝试与仙佛直接交流的感觉。却真佛心宗的机会很突然就来了。这年5月，中土世界外事管理局、旅游总局连发公告，开放了28个可以直接办理出国自由行签证的城市，出行时长最多60日，并且增加航班班次，可以在这些城市机场直飞国外，兰星州恰在其中。李方明就是第一批申请之人，2个月后办妥了本国签证和南赡部洲的入境申请，7月出行直飞蓬莱。中土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帝制国家，虽有现代社会各个部门，但是以皇权为尊，想要去其他4州，除了要有本国护照，还必须办理所需签证。签证分了学习、商务、旅游等很多种类，除了办理手续繁杂，还要缴纳保证金，注明行程范围，出国后也仅能在申报范围内行动。签证申办成功后，还要向所居国家办理入境申请，成功办理后才能购买出行机票。这种自由行签证是以前帝都和魔都居民才有的特权，其他城市的人很难办理。而其他4大洲多为民选国家，彼此之间出行没有这么麻烦，只要有本国护照，基本就可以通行无阻，不需签证。但进入中土世界，就必要事先申请入境签证，按申请地域活动。这是李方明第一次跨洲之行，一直从机上观视着经过的大地海洋，从群山峻岭到山清水秀，从一马平川再到碧蓝一片，再看着各种各样的云中城堡或暗云涌动， 着实让他兴奋不已。到达蓬莱之后，舱门打开，就能感到一股暖湿的空气，和他所在蓝星洲干燥不同。周围人说话声调很软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，看着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面庞的人，突然他想到一个很不相关的问题，为何在国内见不到这么多外国人呢？好像国内只是经常见到一些黑人呢。在机场通关出口，李方明看到一位方脸面色红润的长者，双手举着欢迎李方明卡片，就向他走去，握手后一听口音，就知是名叫甘耀的人，只听他说，您可以叫我甘耀师兄。甘耀师兄带着李方明驱车向总堂驶去，这里虽处海外，但也是华夏族人建立的国度，周围高楼很少，有很多是华夏古建筑风格的房子。在和甘耀师兄对话中，李方明知道了总堂中男的一般被称为师兄，女的被称为师姐，真是很方便的称呼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总堂。总堂很大，大门不似一般公堂寺庙，是一条很长的现代化推拉门，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右侧有一个天心池，池中立有一尊手持净水瓶的观音像，池边外侧是一排树墙，广场左侧是一片很大的园林景区，过了广场就是双层大殿，可以看到殿外的巨大香炉。禅师、无极大道院院主还有几位穿蓝色短袖衬衣的学生，在大殿旁边的接待室入口欢迎这位远方的客人，让李方明很是感动。问候过后，先安排好住宿，放下行李，禅师、甘耀师兄带着李方明进入大殿礼拜。进入下层大殿，看到又分为三个小殿，正中写着大道真佛心宗，供奉着昊天玉皇、蓝天主宰、观音菩萨、道济活佛等很多圣像，有很多李方明不认识。大殿左侧写着无极大道学院，供奉着南无燃灯古佛圣像，大殿右侧写着无极大道院，供奉着太乙救苦天尊圣像，前面有两条很长的条桌，内侧条桌居中供奉着中坛元帅、地藏王菩萨和福德正神，两侧和圣像前面摆满了点燃的灯台，外侧条桌上整齐地摆放着鲜花供果，左右两侧墙壁快到顶部挂着两面巨大木架，上面分成一小格一小格，里面摆满了小灯盏，木架靠近圣像一侧竖写着心灯光明榜。从大殿左侧楼梯到达上层，看到也是分为三个小殿，正中写着虚空殿，供奉着宇宙主掌元始天王，左侧写着无极殿，供奉着无极皇母、地母至尊、骊山老母三位母娘。看到这里，李方明突如其来有点激动，总感觉想流眼泪。右侧写着三清殿，里面供奉着三清祖师、南北斗星君、仓颉圣人，前方条桌也如下方一样的摆放布置。这才发现圣像和条桌之间还有一块用栏杆围起来的空间，里面放着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桌子旁边有一条长板凳，桌子上放着一沓黄纸，桌边外侧有一个盘子，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和一些金色纸片，下面好像也是同样布局。此外，上下两层小殿四角共有四座圣像，是王、马、赵、温四天君。上层大殿右侧还有一座小殿，写着无极大道院，前面供奉着一座较小的太乙救苦天尊圣像，后面有一个道顶的架子，密密麻麻摆满了莲座，一时也数不清有多少，前面有两张方形供桌，一张摆放很多点燃的灯台，一张摆放的是贡品。禅师只给了李方明两根香，带着他按着中左右的顺序拜过下层三殿，将香插在外面香坛中，再当上层同样拜过上三殿，将香插在二层天台的香坛中，李方明才知道这里不是在殿内插香，这里拜的方式也是延续古礼的三叩九拜，首先一鞠躬，腰部向前弯15至30度，然后跪在拜殿上，大腿小腿呈90度，双手掌尖相对平放在前，腰部向前弯曲，头部挨向手掌，连续三次，然后双手叠放在左膝，支撑起身，此过程重复三次，最后鞠躬礼成，拜过三殿后，双手举香过眉，面向圣像退步走向大殿门侧，再转身出门，双手将香插入香坛，双手合十，在双眉中心高度拜三次，鞠躬礼成。还有，大殿一般都是从侧门进出，进出时均要面对正中鞠躬。明白了礼拜的常识，吃了素餐，李方明就随着禅师坐在接待室中，有甘耀师兄泡茶， 随便聊了一会，禅师说，方明师兄，坐飞机5个小时已经很累了，先休息一会，今晚7:30有圣母祭祀，您可以一起参加。好的，禅师，甘耀师兄，那我先去休息一下，晚上见。休息前定好时间，按时起来，换了一套干净衣服，就去到接待室，发现禅师正在喝茶，就坐在一旁请教了一些修行上的疑问。祭祀快开始了，殿内聚集了很多穿淡蓝色短袖、深色长裤的宗生学生，男的学员站在大殿左侧，女的学员在大殿右侧，院主和其他3位穿着青色长褂的学生站在最前排，也是按男左女右分立。李方明被安排站在第二排，以便观礼。7:30整，祭祀活动开始，首先是执新官出场，一位斜挎着红色条幅的师兄步入正中，宣布虚空天上圣母祭祀仪式正式开始，然后退到大殿左侧。接着院主带着3位穿着青色褂子的师兄师姐恭敬走到拜殿前，代表所有人行3跪9叩礼，上香敬茶，然后院主进入内堂，坐在椅子上，3位师兄师姐站在院主两侧，内堂就是早上看到圣像和条桌中间围起来的空间，之后留下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坐在场边椅子上等候，场外留下几位师兄师姐服务，其他人就做各自工作去了。总堂的祭祀原则是先为远处的人处理，李方明因为住在总堂，所以被排在了最后一个，前面有3个人。第一位处理问题很快就从内堂出来，有一位师兄上前帮他解读一张黄纸上的内容，然后一起出去。过了一阵，第一位又进来，手里拿着另一张黄色的纸，跪在拜殿上小声读着上面的内容，读完后在一位师兄协助下点燃并投进了一座燃纸炉中，又向大殿正中3鞠躬，就这样完成了处理。很快就该李方明，他进入内堂，感觉身体上方有很厚重但很舒服的压力，又有点像电流穿过一样麻麻的感觉，坐在院主前侧的长凳上，突然发现院主眼神和下午不一样，是一种含着很深温和的慈祥。院主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简单一句话，脑中却如同响起一声惊雷，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，但他自己却不知道为何而哭，不知何原因，他突然知道坐在面前的已经不是院主，而是天上圣母降临，这就是自己期待已久的与仙佛直接对话。天上圣母又说，要努力哟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方明说出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，圣母恩师，请问我现在有什么短板？原来在蓝星式的学习中，李方明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能有自己的解释，感觉什么都知道，逐渐迷失了前进的方向，他却不知，这种状态就是一般所说的瓶颈。天上圣母似是思考了一下，带着笑意说，在因果方面比较欠缺，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李方明说，圣母恩师，25册大道因果我已经读过2遍了，感觉因果方面已经全掌握了。天上圣母还是带着温和的笑意说，是吗？你先随甘药针对因果方面学习一下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方明想了想，决定问一下动感梦境，但是天上圣母笑而未答，仅留下以后自知一句，就结束了第一次会面。就这样，李方明在感动和迷惑中退出了内堂。在蓬莱岛的第一日就这么结束了。给李方明休息的 B6 号禅房很简单，一张写字台，一把椅子，一盏台灯，一张床垫，一床薄被，一个布置衣柜，一个垃圾桶，一个电风扇，一只插座。躺在床上，他想到，因果，我难道不知道因果是怎么回事吗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，进入了梦乡。后记，初到极巅峰，毕竟只是一个人欲求的梦想，只是一淫书舍而已，是想孔圣，是佛成就之路，就可以明白没有累积，没有沉淀，就没有成功，一切成就源于自己的努力和坚持。